掀开经本第37面，第四行啊，37面第四行啊，五根者啊，从这地方看起啊，信正道及助道法，名性根；行正道及助道善法，勤求不息，名精进根；念正道及助助道善法，更无他念，名念根。世心在正道及助助道善法中相应不散，名定根。为正道及助助道善法观于苦等四谛，名慧根。那么这是37道品里面的第四课啊，就是第四段。这个根呢有两个意思啊，都是从比喻上来的。譬如草木有了根了，根所以它有能生的意思，有能成长这个继续不断成长的意思啊，所以在这个古德注解呢，就是有能够保持的意思啊，能生长，能保持，所以叫它做根啊。那么一共有五条啊，就是信、尽、念、定、慧。这个下面讲这个五力呢，名称完全相同啊，先有根呢，而后才有力啊，力是长成呢，它就产生力量啊，那个没有长成的时候呢，啊，我们称它做根。那么这个五种啊非常重要，佛在《弥陀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西方世界的人，这就是无论呢从哪个世界去往生的，无论他是什么样的品位啊，从这个下下品到上上品，这五根呢都要修啊，根五根五力了都不能够缺少啊，从那边呢要修学这个法门，可见这个法门呢是非常的深广。这个信呢，大师跟我们说的很简单也很清楚啊，这是指示我们的原则。信正道即助道法，那么这个地方问题呢就是邪正的问题了啊，正道怎样才叫做正道法啊，才是正道。佛为我们设了许许多多的经论法门，可以说都是正道。 是正确修行的方法。可是不一定呢，能够适合每一个人。啊，就好像我们到这个这个药店呢，啊，你看到是几百种、几千种的那些药物啊，我们都可以说那是良药啊，啊，那是良药。可是这些药呢，不见得适合于我们用。用对了症呢，那就药到病除，啊，这病马上就好了。如果这个药用错了啊，不但这个病不能好啊，可能还要加重。啊，这个常识我们懂。药通通是良药，佛法皆是正法。我们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根性啊？我们这害病的人呢，这佛的药方药太多太多了啊，绝对不是叫我们通通都要吃的，不是的啊。也就是说，所有一切佛法不是叫我们通通都要学的啊。所以古德常常提示我们选择法门，一门深入啊，这样就对了。那么至于广学多闻，那是为别人的事情，不是为自己。哎，就好像这个药嘛，治自己的病呢，只选这几种啊。可是你要想做一个大夫，做一个医生，要医一切人的病，那你是样样都要懂，样样都要内行。啊，你开出处方是给别人吃的，不是给自己吃的。啊，这些的都必须要搞清楚。啊，这是我自己要成就，那是一门深入。我要帮助别人，那要观机为他抉择法门。啊，这是首先呢。我们要明了的。那么以净宗来说啊，这是单一修净土求生弥陀净土的人，他的正道啊，就是信愿持名啊。欧耶大师在本经里面特别为我们提示的啊，信愿持名啊，这个是正道。三经或者是净土五经一论当中教给我们许许多多断恶修善的方法，譬如观经里面讲的三福，那都是属于助道啊，是属于助道，就是此地讲的助道法，能够帮助我们成就啊一心不乱，帮助我们 得念佛三昧，这些都是属于诸道法。我们对于这些能够深信不疑，那你这个信呢就有根了，啊，信就有根。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法门虽然听到了、见到了、生欢喜心了，还没有下定决心要专修这个法门，那我们这个信呢就没有根啊。信我也相信，修呢我也在修，但是不认真啊，不是真正在修啊，甚至于还修学其他的一些法门啊，像这个一般我们常常听到的这禅净双修啊，或者是密境双修啊，又学密室又念佛啊，还有是密境禅三修的，是吧？那么这些呢可以说呢，他不能说他没有性啊，他这个性没有根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能够看得出来啊，所以性有了根呢它才起作用，不起没有根的话它也不起作用啊。那么因为这性有根呢就带起了精进啊，这性有根它真性啊，真性呢它一定真修啊，这个精进就是真修啊，诸位要记住这个名词，进是进步，没有后退呀。啊，精呢是精纯，啊，可见得他这个求进步啊是纯疑专进。在大乘佛法里面，凡是这样的态度去修学，几乎啊没有不成功的。凡是修行不成功，纵然呢他很努力、很好学、很勤奋啊，这个劲啊，但是他不精啊，也就是说。他不专，他是杂进，他学得很杂，学得很多，学得很乱，那么这样的力量就分散掉了，所以无论他怎样努力，他的心思是散乱的，他的精神呢不能集中，这一点我们也要特别注意。那么说实实在在的话，这个信尽之没有根呐，如果我们追溯它的根本原因，还是缺少前面三颗十二条的基础啊，所以这个五根呢是从前面的这个三颗基础上奠定下来的啊，没有前面三颗良好的基础，哪里会有根呢啊，因此我们要很冷静细心的去反省， 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得了啊，心里不能接触，精神散乱啊，要想真正达到身心清净功夫得力，那就不能呢不细细的去研究啊这个前面的三空，要认真去学习啊，从这个地方啊扎根，然后自然就能够勤求不懈了啊，勤是勤奋，求是求学啊，啊，会不疲倦不懈怠啊，这就昨天所说的，因为他在学习当中啊，能得欢喜。这个法喜充满啊，能生智慧啊，有法喜有智慧，所以他就不疲不厌啊，他学习的时候能够提起来的精神啊，对于正道跟祖道法啊都能够勇猛精进啊，那么这个叫做精进根。念根是念正道以及这个祖道法，到完全没有杂念了，这个念才叫做有根啊。我们念佛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们常念佛的教诲啊，念佛的教诲呀，这是助道的善法啊。二六十中常常念这个名号，这是念正道法啊，念这个正道啊，助道。如果还有其他杂念掺杂在里面，我们这个念呢就没有力了，必须其他闲杂的妄念呢通通都没有了，这个念呢就有力量啊，就产生力量，产生力量呢当然就有感应道教那么进阶，我们一般讲年年不同，月月不同啊，这进阶不一样啊，境界是越来越好啊。那么你要问了，那到底什么境界？怎么简单笼统说一说？烦恼少了，妄念少了，这个心呢一天比一天清净，智慧一天比一天增长了，这就是相应的境界啊，这个是自己能够感触得到的啊。即使读经，以这个例子来说，从前念这个经啊，含糊笼统，不甚明了， 现在呢比从前明白多了，这就是好境界啊。所以我们虽然常念一部经呢，年年月月对这个经典的理解不相同。如果完全要是相同的，这个念久了就会念烦了，念厌了，还有什么好念的啊？没有意思了。哎，越念越发现里面这个意思越不一样啊，那才叫真正有味道。所以这一部经呢，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，无量劫中啊，你念不厌的啊，念不倦的。为什么呢？它有无量意啊，无量的奥秘，无量的法味啊，让你细细去品尝啊。你功夫越深，你也发掘的越深，你体会的越广啊。经亦如是，藕益大师这个要解意思也如是啊，真真是不可思议啊。所以不像现代人写的文章，看一遍之后决定不想去看第二遍。为什么呢？它味道没有了嘛，一尝就完了啊，没有这么深呢，这么浓啊，这样的浓厚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念有了根呢，就尝到法味啊，尝到法味了。这是很重要的。这个第四呢是定啊，这个五根呢跟诸位说，厚厚深于浅浅，就是越是后面呢意思越深，包括前面。诸位想想，没有信哪来的精进？所以精进啊，一定里头有心。没有念呢，决定就没有精进。这个念是从精进里头得来的啊，所以念就包括精进啊。念的功夫深了，这才得定啊。所以定包括念，念不包括定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前面一个是因呢，后面一个是果啊，这个因果相生啊，啊，它是循环的。嗯，那么到最后一个是慧呀，慧呢又变成了性了，底下五力里头了，性力。所以它是循环的，像个轮一样循环的啊。菩萨位上都要遵守这个法则去修行啊。菩萨位一直到等觉，等觉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，无根无力，不断的在增长。那么定根呢，摄心在正道接住诸道善法，相应不散啊。这个正说正道做到同样的重要。莲池大师他是把信愿持名看作是正道啊，也是做到 正祖双修啊，都是姓曰持名。这个是他老人家所说的。那么其他的祖师大德呢，有将观经里面的观想，观相看作做到，这些开始啊，可以说都是对于这个善根非常深厚的学净土的人说的，对他们讲有很大的利益。但是对我们来讲呢，利益不大。这就是说，这个药啊，用在我们身上不太适合。不是完全对症的，你说我们的妄想杂念太多，对这个法门还没有认识清楚，还在那里犹疑不决。这副莲池大师这个方子对我们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啊，因此我们必须要懂得自己现前身心的状况，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心愿啊，那这就是五经里面的教诲，我们不能不留意啊，特别是观经的三福要解啊，欧耶大师前面给我们讲的这个三苦啊，四念处，四正勤，四如一字啊，这对我们现前来讲呢非常有用啊，确实是对症下药啊啊，我们以这个方法来修行的啊，确实能帮助我们建立这个五根啊，所以我们的心一定呢要收在这上啊。至于有一些人啊，你们接触的人很多啊，朋友当中啊都有学佛的，有些人觉得哦，你现在念阿弥陀佛修净土了，专念无量寿经，这个不够啊啊，专念一部经怎么行啊，不够啊啊，还得劝你去念华严经，去念法华经，去念金刚经啊，念得一大堆的一大堆啊，以为念多了才管用。啊，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。不但你们听到，我听到的更多。黄念祖老居士教人跟我教人呢 我们两个方法不一样，我叫人转一部经深入，黄老居士教人的时候不像我这样的啊，他还指定了总有十几二十种的经论啊，叫你修学的啊，所以他呢也知道我教学这个方法，也感觉到很奇怪啊，为什么这个专修一样啊，我有我的道理，因为我看到许许多多念佛往生的啊，这个往生不是普通往生，是没有生病，预知时至，晓得自己哪一天走，而且都是站着走着坐着走着的啊。问问这些人呢，他到底念了些什么经呢？很多啊，一生当中一部经都没有念过，就念一句阿弥陀佛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得到一个事实，那就是转呐、一句阿弥陀佛可以能够预知时至，站着往生，一部经怎么不行？决定性啊，可见的这个事情啊，真的要精进的、多了就不精了啊，多了就乱进了，就杂进啊啊，那个不能成功啊。所以我在讲习当中啊，也给同学们做了多次的报告啊，我们看这些浩如烟海的佛法，怎么会不羡慕呢？怎么会不动心呢？这一羡慕啊，就迷了；一动心呢，就乱了。啊，所以我常讲啊，佛法是迷宫啊。学佛的人不能不当心的，不能不留意呀、不是释迦牟尼佛搞这个东西故意来叫你上当来骗你的，不是。释迦牟尼佛是普度众生，不是度你一个人的。度你一个人，他指你一条路啊。这是我们一定要明白，就好像刚才我讲的这个比喻一样啊。这个医生开的这个药店，各种药品都有，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。你害病，他给你诊断，不过在里面取个一两种而已，治你的病啊。佛法大海，一佛入世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。何况大乘经论里都常常说，这一经通啊，就一切经通。那这一切经我们要不要学呢？不要学嘛，我这一样学通了，那一切都通了，我何必惹麻烦呢？这不是理论，这是事实啊！啊，在中国，像禅宗的慧能大师。禅宗六祖能大师，能大师，我们看他的传记，他一部经也没学过，不但没有学过，一部经都没有念过。啊，禅经第一篇里面叙述他的传记啊，记载的就很清楚，他不认识字啊， 他是一个砍柴的樵夫啊，啊，不认识字啊。他是卖柴，偶然的，啊，柴卖掉之后了，啊，出来的时候，听到有一个人在念《金刚经》，啊，大概念的声音很大。古时候人念书啊，摇头晃脑，我知道啊，念得很自在呀、啊。啊，他在窗外呀、啊、听，哎、啊，听了一段之后啊，他就开悟了，啊，他就开悟了，经的意思他就明白了。念的人还不明白，他在旁边听的人呢、啊，他听明白了。啊，那么这是一回什么事情？在佛法里面讲，他这一生虽然没有学过，不认识字，过去生中的基础深厚啊，哎，这一听一接触，他就明了了。这是过去生中啊，这个树根深厚，这一生当中啊，心地清净，这个非常重要啊。我们读东西、听东西，为什么、不能够了解它的意思？我们心是混浊的，心是乱的，他心清净。树根深厚，所以一听就开悟了啊！这才到黄梅去求法啊！见了五祖之后，五祖也没教他了啊！这见面一问，之后啊，吴祖就把他打发他到对房里面去冲米去了啊，去破柴冲米去了，在这个道场里头做苦工啊。那个时候黄梅有弟子有3000多人啊，每一天吃饭啊，烧的柴火是要人去劈啊，去看柴啊，米要人去冲啊，很辛苦的工作。他做了8个月，在黄梅8个月没有停一次经啊，跟老和尚也没有见过一次面，就是进山门见过一次面，8个月没见面啊。老和尚这要传法了，在神秀做一首偈子，他听了之后把他改了啊。这么一个因缘，老和尚把衣钵传给他啊，半夜给他讲金刚经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，他就恍然开悟了，底下就不要讲了，就没有了啊。这就说是他一切都通达了。那个时候他24岁啊，五祖传衣钵给他24岁。那么当然这个五祖这些学生很多，传给他人不服气啊，还是有找麻烦的，所以五祖指点他啊，让他夜晚偷偷地离开，哎，告诉他要避难那么就在避难途径当中，他遇到无尽藏比丘尼啊，这个是在同一年的时候，在曹侯村遇到这个无尽藏比丘尼 无尽藏比丘尼一生受持涅槃经，涅槃经的分量很多，涅槃经在中国也有几种不同的译本，最少的是36卷，多的是40卷，所以分量啊远远的超过了法华经。那么无尽藏比丘尼向他请教，他说我不认识字，你把这个经念给我听。无尽藏就念，念完他就跟他讲啊，这一讲之后呢，无尽藏比丘尼也开悟了啊。后来这个追的人追到了，他又逃难，逃到猎人队里面躲了15年啊。这个风波平息之后啊，他才出来啊。那么诸位想想，无足忍大师没有跟他讲过涅槃经啊，他能够在那里以几个月的时间给无尽藏比丘尼讲了一部涅槃经。在曹溪类似这个事情更多了啊，《坛经》里面记载的法达禅师念这个《法华经》念了3000部啊，《法华经》的分量有7卷之多啊，一天念一遍的，那个3000遍差不多是10年了。念了10年没开悟啊，到黄门到这个曹溪啊去请教六祖啊，六祖就跟他说《法华经》我没听过，你念给我听，《法华经》一共28品，他念了2品。这个第二品啊就是方便品，念到第二品呢，他就告诉发达禅师说可以了，不要念了，这个经我完全明了了啊，把法华经大意给他讲解，发达一听呢也开悟了，这岂不是一样通了，一切都通了吧，那我们何必还要找麻烦呢？所以我们真正体会到精进两个字的重要，就是专精啊，甚至这一句佛号经都不要念，就这一句佛号你念到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就是念佛三昧，定慧都现前了，定现前绝对不为外境所动，慧现前呢，事出世间法一切通达，就像慧能大师一样，眼睛一看就明了，耳朵一听就通达了，还要费那么多的时间去学习吗？那就是奇笨无比了啊，这聪明人呢不干那个笨事情啊，所以一门深入，你这一样通了，你其他东西决定是触类旁通啊。我这个讲经 也差不多快40年了。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，学的不算多，但是也不是太少。啊，这个大大小小的这个经论呢，也学了30多种。啊，但是30多种呢，是通通都学了。老师教学，我们都在教室里面听课。我真正用功的是在五部经，对，真正用功啊！所以我在就是广学里头啊，我有专精啊，我的精神力量啊，用在一点上。